在不够五百日，我们就进入新一个世纪，一个很多人谈论，也都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时代。但是研究大趋势的学者大多数都同意，在下一世纪，因着两个的因素，我们的经济情况会大大的比现在是超前的。一个因素就是高资讯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微科技的突破，这两样东西都会带来是很强劲的新的一个经济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陷在一个的经济低谷那里，我们能不能够闯出这个低谷来去再闯新里程呢？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或者会有人说，做什么基督教都这么注意经济的问题啊？特别你讲了一次又一次，你知道下一世纪一个的特征在哪里啊？下一世纪是被称为后现代世纪。后现代是一个被称为除了经济的空间，是极少其他空间的一个世纪。那个意思就是说，经济不是说你因为不认识它，那个问题就不会影响你。那个问题是说，如果教会仍然想它的侍奉，它的工作是有意义又有效，这样来服务下一世纪的，经济也许是教会急需去直追，是懂得那些语言和那个游戏的规则，懂得经济的语言和规则，不是拜马门，刚刚相反，是可以不拜马门。除了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来去跟下一世纪的人来去沟通。换句话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种经济的情况，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我最多死人咯，他有一天会过去的，过去之后我们就会恢复旧观了。如果你这样，这一趟你可能是会忍很久很久，忍到直到你放弃失望为止。不要以为我们捉了那只大鳄，我们就可以恢复原本的秩序。经济的强人很可能就是大鳄的变身。换句话，一个高震荡的时代是事实上已经展开了的。在最近有一本书的出版是十分引起注目的。那本书呢，个作者叫做林顿，书名呢当然就未有咁快可以译到中文啦，但系我就试下咁样译佢为咧，系小民眼中嘅将来，然后一个破折号，未来局势不稳定嘅九项征兆。喺呢本书，佢其实系提出一个或者系话两个嘅问题，而两个问题香港人都非常关心嘅，因为系直接关系我哋噶。佢就问，为什么一些经济的小国，好像墨西哥和泰国、印尼、苏联，为什么这些经济的小国一倒下去，局势一不稳定，就会叫整个亚洲、美洲、欧洲的经济都被它拖下去？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有这么大的拖累的力量？你自己有没有奇怪过这个问题啊？泰国那个不稳定关我们什么事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泰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香港的报纸说泰国香港和泰国那个贸易额不过几多几多而已， 他的岛跟我们香港是无关的。我怕这一种这样的言论正是代表着一种旧人类活在旧世界来看新的变化新的时代一个很典型的一种的评论。那个答案原来是很简单的，亦都是我们已经讲了很久，现在第一次是给我们看到它的确成了事实，而且个坏后果是我们身上的。当我们用那个问题问为什么一个小的经济小国会拖累一个大国大的经济强国，我们就是以为紧两个市场呢，小的经济市场和大的经济市场是两个市场来，就好像我们香港某官员他的评论一样。但是今天的市场是只是一个单一庞大又是独立的市场，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真正明白那个 size 是怎样的。这个市场不单止是变为单一的市场，而且是彼此联系24个钟头，不是18个，不是当然8个，我们以为的市场呢只是8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工作的时间。咁然后一啲做外国嘅市场嗰啲呢，譬如话 New York 或者係要等法兰克福嘅市场嗰啲呢，就有时呢夜晚都冇得瞓啦。咁嗰啲呢就係市场以前呢18个钟头。但係真实嗰个市场係24个钟头係连埋起嚟㗎。咁所以呢我哋嗰个嘅第二个问题呢变咗就咁，点解个咁庞大嘅市场佢唔係应该更加稳定更难被动摇吗？换句话，一个咁庞大嘅市场咧，应该风险更加细噶。点解可以瞓醒觉系数以10亿计嘅美元就咁咧就会系化为乌有咧？原来喺整个嘅国际投资市场里边咧，我哋有一种嘅心理，常常以为只出现喺牛头角、顺数群中先至会嘅。国际的投资市场就不会的，而家我哋睇到唔系嘅，嗰个系咩心理啊？羊群心理。唯一嘅分别就话牛头角顺组嘅羊群好细嘅，可能只系嗰个机下边嗰5个嘅师奶，但系国际嗰个羊群系极其庞大嘅，所以当呢个咁大嘅羊群咧，任何风吹草动咧，引起羊群嘅不安。是只会更深的，人这个空洞和后果也都是更大的。这个羊群心理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的机制的，个人的或是国际的都没有分别的。那个羊群心理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跟住某一个领袖，当然是一个的师奶群呢，我们不知道哪个领袖，通常那个呢就是讲得最多最不停口的那个就是领袖了。但是在一个国际群体里面呢，他们同样是跟着一些的领袖而行的。那个领袖要控制整个大市场呢，就比得任何时间都没有今天那么容易简单了。当这个市场大家都很积极的时候，庞大的市场就固若金汤，冇人可以动佢分毫。但係当个市场係陷喺一种风吹草动嘅里面嘅时候，人心虚怯嘅时候，佢就极容易受到摆动。咁结果嗰个市场嘅起落就会係好巨大啦。好啦，我哋假如再问多一个问题。咁到底喺咁庞大嘅市场里面控制緊嗰個市場嘅資金到底有幾多啊？冇人知道，實際嘅數字冇人知道。我哋竟然會參與一種嘅市場咧，我哋係唔知道嗰個市場運作嘅資金嘅。今日所有嘅投資都會冒一個好大咁樣嘅風險，但係有人估計嗰個資金大約 是四兆美元。什么叫一兆啊？一后面十二个零就是一个兆，十二个零。咁四兆美元呢，大约呢是等于四万亿美元，或者是三千二百万亿港元。唔好讲话你同我，我相信嗰啲嘅大嘅炒家面对咗一个咁庞大嘅一个嘅资金，佢哋都唔知道实际嘅意义喺边度，就更加唔使讲係要点样控制佢。当呢个咁庞大嘅资金流动喺世界或者国际嘅市场里面呢，佢卷起嘅旋风係不得了㗎。那个旋风就係话，当佢流入一个係好畅旺嘅市场，那个市场呢就会变成为一个呢好似好积极，於是呢喺报纸又会出现啦，话嗰度嘅经济嘅增长率係有几多。但係呢啲资金是永远有一个共通点呢，赚到钱就走的，他不会跟你做人世的。所以当个风浪卷到去下一站的时候，上一站就出现问题了。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的情况，就是什么呢？那个气泡越大，你击穿它的力同埋所需要嘅工具就越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个叫个气泡系破，而一破咧，气泡越大，留低嘅嗰啲嘅败局嗰、那个嘅颓垣败瓦就越犀利。下一世纪会进入一个经济呢一种咁样嘅高震荡期，呢、这个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嚟。所以有冇可能？我哋等呢一个浪潮过去，我哋就可以安舒地唞一啖气，再生意如常咁样做啊！我举两个例子俾大家，大家可能都有呢啲个记忆噶。九六年，泰国系一片好景嘅，地产不断嘅狂飙。其实你凡喺报纸见到某一类嘅楼盘系越多广告咧，你就越知道咧嗰个嘅情况有啲类似咁样情形嘅，就系话当嗰个嘅地产市道系好蓬勃，但系或者系好似今年嘅美国吓、啊，早冇几耐九月嘅末期喺美国还系一个咧嗰、那个股票市场非常之畅旺嘅，呢、这个就系嗰个气泡好大嘅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 Furama 啊讲一个咁样嘅信息，当时有一个人就问我点样睇美国市场、美国嘅股市。如果我系你呢，我就会急急卖晒，即刻走。嗰时系9月26号，佢如果听我话呢，听我嘅劝告呢，佢今日应该争我杯咖啡。由9月26到而家。那个的市场已经是下滑了不少。97年苏联的股票市场是全球表现最好的，但是98年变成为全球最差的，几万亿的美元就是这样没了。中间需要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你的钱去了哪里呢？不单止美国，唔單止蘇聯，我哋話好多地方咧，當嗰個經濟氣泡一破咧，有啲政府要倒台，就好似泰國同埋南韓，有啲地方經濟大亂，到今日都唔知幾時可以完結，就好似印尼，冚唪唥都係同經濟嘅破滅有關係嘅。咁點算啊？我哋點樣嚟去應付？这个这么高震荡的时候啊，刚才我提的那本书林顿，他就提出这个是很有见地，但是大家呢看了他很有见地也都莫奈何的一个意见。他说我们今天那个经济的世界不是没得救，只是呢 能够救这个的经济体系的条件都不在我们的经济市场是容易找到的。其中是什么？就好像自制、忍耐和同甘共苦。如果你有留意近代的经济的文章或者是书籍，或者是管理学的文章或者是书籍，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到至终呢，作者提出的那些解决办法是非常之接近熟灵书籍惯用的那些词语的。你或者会奇怪，为什么解救最现实的一个的世界，就包括了经济的世界和办公室的世界，为什么最现实的那些的常常都是一些很熟灵的那些的方法呢？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反省的时候，会不会至终告诉我们宗教灵修属灵的真理原来不单止是真的，甚至都是一个好像那么现实的、那么真血肉的一个的世界，它都是真的。自制经济市场怎么可以自制啊？忍耐，哪个会在经济市场忍耐啊？同甘共苦，这个绝对是天方夜谭。但是试想一想，那个市场畅旺的时候，你可以高言大志，当低迷到好像今天的时候，除了这些，请问你有什么高见啊？是因为这样，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的经文就会有特别的意义。这段经文我以前在大家当中是解释过，就是诗篇七十八篇。上一次我同你解释的是4-22节，但我今日我想同大家特别注意的是65-72节。诗篇七十八篇第65-72节，找到的请听我读。那时主将世人睡醒，像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远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让我再提醒一下这一篇诗的背景，好能够对这一段的明白或者是解释能够是较为准一些。诗人是面对着一个很悲惨的现况，他觉得现况完全超越了他的理性、他的记忆能够处理的，所以他一开口在第七十八篇，他就第二节他就要讲出为什么他要写这篇诗，他有些什么要去申诉。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因为现况的凄惨叫昔日的经验完全失了方位，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目的是做什么呢？嗱，我哋话诗篇里面常常有呢类嘅诗，系当个诗人陷喺一种方向迷失嘅时候，佢向神咧嚟去重述佢嘅历史。但呢次有一个好唔同啦，因为喺过去重述历史咧，那个重点上系放喺人所经历咗啲乜嘢嘢，点解会嚟到今日咁样嘅绝路？但系呢一篇诗咧， 是完全将个注意力放在神在昔日做了什么事情，来给今日或许有一些的引导和盼望。那个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个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要去问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今天现在搞到这样的？ What happened？我哋常常以为呢，喺逆境嘅里边乜嘢都冇，我哋只有逆境嘅啫。喺逆境里面我哋睇唔到神嘅，所以我哋问 what happened 嘅时候咧，系振振有词嘅。我哋话我哋系冇理由咁样嘅。于是咧，我哋脑里面咧只系谂到咧所有我哋嘅不如意、我哋嘅挫折、我哋嘅颓垣败瓦。诗人跟住要问嘅系。Why did it happen？ 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啊？你唔好净系睇只有逆境，喺个逆境里面，上帝喺嗰度嘅。你睇唔到喺逆境里面嘅上帝，你系走唔出嗰个嘅逆境，走唔出嗰个黑森林嘅。当你问到点解会咁发生，有人话我唔好彩咯。嗰日我明明想出货噶啦嘛，我又要因公又要去咗外边，咁一下咁样就完全咁跌落嚟，我根本都冇机会可以翻身，可以走得甩。我哋将所有嘅事件嘅因与果系只放喺历史嗰个层面嚟解释，咁解释你嘅而家嘅经验就话俾你知，你系绝望咯，你失败咗咯，衰咗咯，你仲有咩第二个可能啊？所以当我哋问 Why did it happen 嘅时候，点解佢会咁发生？诗人就尝试指出，如果逆境里面有上帝，你就要知道上帝喺当中系要成就佢嘅计划，唔系净系你嘅命制，唔系因为嗰时咧因缘际会，你啱啱可以出货嘅时候，你就被派咗去外边，好似呢个命运整蛊紧你咁样。我哋好多时候。在一种这样的逆境里面，当我们在个逆境里面完全不考虑到神的时候，完全只就事件的因与果来去解释的时候，你除了这个你没有第二个解释的，就是你命制。诗人要尝试说不是，是上帝在你们当中，你要注意他留下的足印。所以整个问题是要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是这么悲惨，以致我能够知道在现在上帝在我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心意，而目的呢，盼望在将来我能够成就他的计划。这个就是诗篇七十八篇一个很不同的处理逆境的方法，又是好信仰、好基督教的，不将它归咎在我们的命运或是我们的社会，又不尝试只在历史找因由，而尝试在历史里面来去分辨出上帝的足印，盼望在那里找到出路。好了，我们重温了这一篇诗的背景思想之后，我们要看看它里面那些的圣经的经节是怎样讲的，我们先要准确一点，这么多能够解释到那个经文，然后我才可以讲到应用的地方。第六十五节，当神要介入的时候，神的工作是怎样的？那是主将世人睡醒，像勇士饮酒呼喊。其实这个呢是和合本翻译不够胆将那个原本意思译出来，其实本来的意思呢，它是讲到勇士因饮酒呼喊，或者是呢勇士醉，像勇士醉酒起来呼喊。我们常觉得呢，哇，耶和华怎么可以用一个人饮醉酒来去形容他，太过不敬了。 旧约好多精彩嘅希伯来嘅嗰啲嘅描述，都因为我哋嘅自以为是、懒叻，嚟将嗰个真正好尖锐嘅地方，将佢降低咗嚟译。我哋读唔到，读唔到本嚟嘅意思。咁佢好似个醉酒咁去呼喊，咁我情况咪仲加糟糕？几时见到醉酒可以修桥补路噶？冇噶嘛。咁如果佢一醉酒，咁点啊？啱啱搞錯咗喇，醉酒嘅人佢嘅言行係我哋完全估唔到嘅，所以唔能夠用歷史因由嚟去追究嘅。耶和華喺我哋嘅當中工作又完全一樣，好似醉酒嘅人一樣，係完全我哋估唔到嘅，係佢要將咗上帝喺我哋當中，同埋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嗰一點係透过这个醉酒的图画来突显出来的。换句话，整个的整节的经文的重点就是在耶和华要做新事，是这样。在历史当中来施行救恩，对犹太人来讲是绝对新事来的，是他们等待着，但是等错了。所以即使耶稣来到在他们当中，他们都可以完全看不到 miss 了的，是因为他们的以为和神的真实完全是风马牛的。这样要我们注意的是说，整件事在现在这个低迷的里面，你试下在一个完全新的层面上面来去想，让上帝的作为有一个新的开始。新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新到好像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样。这个正是诗人为什么在第二节他会说是古时的谜语。我们所看的是惯了我们的因果那种的关系，同埋一啲解唔到，用咗啲係又迷信又係流传嘅嗰啲嘅 cliché 嗰啲嘅陈腔滥调嚟去解释，所以上帝嘅作为我哋一直睇唔到嘅。去到六十九节呢度就更加係清楚啦。诗人话喺佢盖造嘅圣所，好似高峰，又好似建立永存之地。上帝做乜要在我们当中来去做一个新事啊？原来我们人按自己的计谋来去计算我们的现在将来，我们的计谋常常是显得不济又无能的。当上帝介入的时候，诗人要我们注意的是上帝那个能力，他那个爱和那个智慧。能力当然这个就是勇士欢呼那个的图像啦。爱呢，上帝没有忘记到大卫啊，你看看六十八节他拣选犹大，他爱的是食安，他的仆人仍然称大卫为他的仆人，无论经过了多少人叫他失望的地方，这个是他的爱，一种永远不后悔，又是 all victory 的 love， 是德性的爱。我常说我们的爱，人间的爱呢，除了是有时会走到一个地步是只能够认是无能之外呢，有时是真的搞到一塌糊涂的。但上帝的爱不是只是那些 romantic 的那些 的想象，上帝的爱是带着一种能够胜过人的罪恶那种的力量的，胜过人的愚昧那种的力量的，是能够胜过我们的混乱那种的力量的。这些是他的爱，是他的智慧来的。有时我们陷在绝境，我们在外面找又 IQ 又 EQ 又 SQ，找了很多这些 Q， 不是说完全没用了，但是可用和耐用的程度是很叫人怀疑的、啊、你找了这么多这些 Q， 今天走出来没有、啊、 仍然一啲嘅系原封不动，我哋仍然喺原地嗰度系照样咁样嘅绝望。诗人就让我哋要注意，试下改变你嗰个嘅眼光，唔系揾历史里边嘅嗰啲嘅因由因慈，试下望神，试下喺上帝嗰度揾到佢嘅能力、佢嘅爱同埋佢嘅智慧。然后第七十节。找到与找不到是在乎什么啊？在乎我们能不能够再肯定上帝对你的拣选，还有上帝很喜欢与你同在这个事实。你怎么知道上帝 在我们的当中啊？你怎么知道上帝还在我们的社会啊？你怎么知道你找到上帝的足印，你就有勇气继续向前行啊。我好喜欢台湾有一个字，台湾有很多字很精彩的，虽然有很多字呢我是很难接受，但有些字很精彩的。他那个突然改变的东西呢叫急转弯啊。他如果想讲一些 puns， 他就说呢脑筋急转弯啊，就是说你不要用这些常的平时的想惯的方法来想，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的历史呢是正正来到一个这样的历史急转弯的时候。无论在我们时间、我们的位置，或在我们空间、我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现实，我们是来到一个急转弯的时候。在一个急转弯，你就不再能够找回转弯前那些的脉络，如果不是你会继续迷路的，你会继续找不到方向的。当人人的计划都落空的时候，我们其实只剩下一样东西是最后的，也都是最宝贵的那一点。那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信任。你放弃了就什么都没了。这个正是很多人落在磨练里面最常会有的一个的方法，就是什么都放弃了。但你看看七十节下半节到到七十一节上半节，请你读一读那段经文，那里怎么说啊？他说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他要讲的这样什么啊？不要再跟群众氹氹转了，你思考学习去跟那位大牧人了。你能够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有额外的信心，而是说你今日面对那个的历史前因后果完全废晒武功的了，完全没有那些因果的关系的了。有你都不会落到今日这样了。哪个做一些事是叫我们来到今日这个地步呢？没有的嘛。那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还要跟回以前的因果，以致叫自己继续迷途啦？你有的不过是上帝的拣选，那我怎知道上帝仍然拣选我呢？那上帝有没有说过他不拣选你先？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在你里面，在你的记忆的当中，到底有没有上帝同在这个感觉啊？如果上帝与你同在，他会不会悔弃了他的拣选啊？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意思就是说不会改变的。所以六十八节就提出了什么是那个知道能够肯定上帝仍然是拣选我们的，那个就是他的同在。他拣选犹大，那个犹大支派就是锡安山的所在了。他还提到大卫他的仆人他们的殿要盖造他的圣所，好叫他们能够与神同在。这个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的把握，一个的福气来。 到最后一节七十二节，呢度话佢要按心中呢个佢系指到上帝，因为我哋人间嘅牧养系不足够，或者系唔能够再发生作用。于是呢，耶和华就要按心中嘅纯正嚟牧养他们，用手中嘅巧妙引导他们。原来历史嘅谜，尽管系冇人能够解，但系神系掌管住，神知道，神又愿又中意系同佢自己所爱嘅仆人嚟一齐嘅分享呢一个嘅谜。唔好迷信一种好似理性解剖式嘅，即系话有啲嘢你讲唔出嗰里边好精确嘅嗰啲嘅因与果咧，你就唔能够接纳啦。嚟到一种咁样嘅历史嘅谜团嘅时候，一个迷局嘅时候，正正系我哋要学习放开呢种理性解剖式嘅呢种咁样嘅了解，尝试让佢嚟去掌管住。上帝还会用别嘅方法牧养我哋、带领我哋吗？他说他只会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落在一种经济的低迷里面。我们很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功课，不等于说我们思考这个功课，我们对现况就可以阔佬懒理，这个永远不是我们信徒应该有的态度，永远不是一种 either or 那种的选择。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引导，又放开步走。但当你要放开步走的时候，一定要对你所走的路线、走的环境有一个的了解。所以让我再归入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的描述和建议，然后我们先再回到这篇诗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整个的财经界、投资界都是一个大的羊群，是完全没错的。香港的社会尤其是，香港的社会的人在我们的教育的栽培下面，我们不是一群习惯有原创思想和有批判的态度的一班的人，我们是一班好像羊仔，习惯了被最大的那个势力来拖住行，我们就很有安全感的了。所以当经济向下低迷的时候，人人闹香港的，是不是还说我们香港还会衰几多年的？我们香港的确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香港有好的地方，请就不要自己都落井下石，叫自己肯去努力一下都不行。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地方有太多太多是恩典，是其他的地方的人是会很妒忌或是羡慕的。我想请问你，如果香港是一无是处的，香港怎会成为这么多个城市的假想敌？如果香港是低迷到好像印尼、泰国，除了那些的坏行之外，我想请问你，我们是不是多数都会寄予同情，是不会落井下石的？但你今天走离开香港，无论你是去到日本、新加坡，特别是去到台湾，人人都只会呢是讲香港的坏话的，或者去到加拿大很喜欢讲香港坏话的。他喜欢讲香港坏话呢，其实反过来讲呢，他有些东西真的不抵得香港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抵得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在哪里？我只能够很快的讲，因为我们的时间问题。香港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力一个地方， 调节机能是非常之灵活的。我觉得这样是因为我们香港人惯常有一种生死存亡的那种的经验， Survival struggle Struggle for survival 这种的经验。之前走日本仔走共产党，跟住走到安定咗落嚟一段时间，於是呢我哋又有九七嘅问题，我哋常喺呢一种嘅要去 survive 要去存活呢种嘅心。所以我哋嗰个大嘅嗰个活动力同埋高嘅嗰个调节嘅效能，呢个係叫我哋嘅譬如讲楼市急起急落。唔好淨係睇呢个係一种嘅坏嘅消息，其实呢个係一个市场嘅 dynamic， 係一种嘅活动力，是叫我们很快速能够调低下来。市场失了这种机制，那个市场就很难再有那个竞争力。你看日本的那个地产市场落了很多年都不可以再上翻，或者上了很久都仍然是被银行来托住，是不能够向下调。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当你是很艰难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外围的情况，会给我们有少少乐观的心。第二，我们的底子厚，不需要借国际货币那个 IMF 那个的那些的钱，不需要借，是我们香港不会长期低迷最主要原因。 IMF 借了它，你几乎呢里面就很难再有自发的那个经济的嘅能力可以再起飛嘅，因為佢太多嘅條件係窒息性嘅。外匯儲備豐厚呢、這個唔單係董特首先需要講，而報紙一啲非常非常之低水準嘅嗰啲嘅評論，就以為如果今日特首用譬如話1000億嚟去救市，咁話我哋有幾多千億啊？我哋可以用幾耐啊？呢啲咁樣嘅係完全外行嘅呢啲嘅问题。第三样，那个的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呢是完全唇亡齿寒的关系。以往我们说香港为中国生金蛋，这个时代不再存在了。现在剩下来的只是如果香港的币值，举一个例，如果譬如说联系汇率一脱钩，中国跟着非贬值不可。反过来都一样，如果是中国的人民币贬值，香港的币值不脱欧都几难。中国对香港的经济关系已经是来到这个唇亡齿寒，而不是生金蛋取金蛋那个的阶段。第四样，我们香港是进入一个后工业后服务期。什么叫后工业后服务期呢？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阶段大概就是农业，然后工商业，然后服务行业。服务行业都分了两个阶段，一种呢就叫可重复的服务行业，就类似呢是那些司机啦，类似在酒店那里来做招待游客那些的，那些是做几多年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断重复紧的。第二个服务行业呢就是叫不可以重复的，不可以重复那些的行业呢，就譬如好像是一些中层的管理，或者是一些的银行的那些的服务投资的服务。第三，或者说后服务行业呢，是我们今天现在香港所面对着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符号解释的阶段。在服务行业之后，或者是新一代的，就是一个符号分析服务的这一种的时代。如果当中有年轻人，你考虑紧要选什么的工作，或者选什么系，或者你刚刚出来你想重新再找，重新再受培训，然后去找新工作的，请你注意这个新的趋势。符号分析的服务是包括了类似工程师、专业顾问 或者投资银行界，或者地产发展商，或者写文章都是，宗教都是，这些是符号解释的行业，是我们下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的工作。所以呢，可能呢就做妈妈不会一定死逼个仔要去读医啊，到到佢读咗五年出嚟，可能真係呢好难搵工嘅，因为已经太多医生啦。但係可能喺嗰啲符号解释嗰啲呢，唔单止职位高多，同埋呢容易搵工，个报酬亦都会係高嘅，因为需要嘅大，供应嘅少，嗰、那个工资就会升㗎啦。反过来讲，其实我们香港完全不是在一种的绝望低迷那种的局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内拢架构的改变，那个 infrastructure 的改变是朝着这个新的那个模式来改变的。怎样做以至叫我自己能够可以适应到这个新的模式呢？我曾经在你们当中提过，我今天又会再提再培训。如果你失业，试一下接受另外一种的训练，再培训是我们能够走出那个的低迷的局面，或是一个的困局，一个很实际的建议来。当然我们的培训不是好像，不应该好像政府那种专在低职位那里来搞培训。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前面所讲的，如果说是我们在一个进入一个符号分析行业的时代，当你想到再培训的时候，尝试去适应那个新的局面，新的那个形势。如果不是呢，我讲两个的情况给大家知道。英国早几年失业是失业到高到不得了的，英国人有一种难改变自己、难适应新局面的这种民族性，所以他们经济的低迷是特别长的，不关工党或者什么党的那个事的。这个呢在现代呢有一个再新的一个诠释，就是加拿大。其实美加是一齐，是一齐是经济低迷的。咁过去呢，美国如果上呢，加拿大大概只需要两年就会上㗎喇。但係而家美国上咗好多年，加拿大仍然喺嗰个低谷嗰度徘徊呻吟。如果我哋睇返最近嘅调查嘅数字，你会发觉加拿大有好多好精彩嘅因素嘅，包括咗嗰个人民嗰个教育水准，文盲嘅低，佢冚唪唥都系占第一位，系长期占第一位嘅，因为国家摆入嘅嗰个嘅教育经费系全世界最高嘅。唯独嗰啲人，当佢失业，美加拿大人系极难接受职业再培训嘅，就算所谓有嘅培训，都系嗰啲低层次嘅。以致那些本来在中层的管理人，他没可能再接受一些低层次的培训的。我们香港今天刚刚就来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说除了香港人是有一个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这种性格之外，这种环境这种性格不是我们特别厉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我们那个的挣扎求存这里来得到个解释的。无论怎样，你不肯接受再培训，外面环境那个的架构改变了，你就成了一个被排斥出来的 redundant 的一个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来。香港人是很喜欢接受课程啊、训练啊等等的，但是常常接受的那些都是很短的，很快就有一个证书，以为那些证书就可以保到他的，那类的证书保不到的。当人家要见一个新人，成扎都是那些几个月的那些课程，他根本不会看的。可以用几个月改变到你这个人工作的习惯或是性格吗？没可能的。 所以尝试找一些是比你而家而有的是高一些的，而那个的职位是能够为你开向一个类似符号分析服务这一种这样的范围的工作。到最后让我提两点，在我们改变的过程是会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现在所处的那个社会是将了结构和现实混淆起来的。什么叫结构和现实呢？譬如我们将了医院等同了治疗，所以当治疗一出问题，我们一定是闹医院的。我们将了学校等同了教育，教育不等于学校，正如学校不等于教育，你将个仔送了去学校不等于个仔就会接受教育。于是 有些人呢开始做另外一种的事，就是不将仔送去学校，自己教，教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的。其实学校正正是面对很大的一个的挑战，那个挑战呢就是说电脑的发达已经可以为人拣选到最精彩的那些的教育，学校不改变，学校就失了教育这一盘唯一独一的生意。学校很多的改变不要只是闹他闹校长，是个大势所趋的，因为学校并不等于教育。当你垄断了这一种的所谓机制，这个结构，你不等于垄断了做到那个的现实，就是那个教育。我们同样的会等同律师，律师就等同法律。我们现在的新的社会是要求这种结构和现实脱钩的。我自己是不懂用电脑，是我的遗憾，也都是我乐然接受的一个遗憾。但如果你比我年轻一点，就算年轻 几个月都好，你绝对有理由要重新再接受。我没有那个的时间，起码我里面的感觉我没有那个时间，你开始一种这样的，你有的。电脑改变我们工作的习惯，电脑改变我们的教育。我昨晚才劝一个新进的作者，我说如果你要写小说，你一定要学电脑。今天的小说不是讲情节和那些的气氛和那些 的 romantic 的 feeling、啊，我们香港的小说才会搞这些东西的。如果我们看看能够 流行到全世界的小说的，都是将很多的资料是塞在一张的里面，以至于看过的时候很快就得到很多东西的。外面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我说你怎么可以自己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搜集、啊，很快就可以搜集到、啊，不需要啦，你打开个电脑上了网，什么资料都找到的了。你可以将很大量的资料搜集到来，然后塞在很小的空间那里，你自然人家买你本书知道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的，他就知道不会上当，他就会买的了。简单来讲，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你要学懂得去掌握，不要再靠专家，不要再让人来去掌握你的命运。我明白我们这样讲是容易的，实质你做起上嚟，如果我哋唔靠嗰个嘅羊群，嗰、那个越嚟越大嘅羊群，我哋唔靠嗰啲嘅领袖，我可以点啊？第一样嘢，尝试建立好你嘅家庭。你第一次有机会，实际嘅机会去打破消费等于快乐呢一种咁样嘅荒谬嘅心理。这个是我们香港人最典型的心态，所以我们最喜欢讲这些陈腔滥调。 钱不是万能，没钱就万万不能。不要再重复这些 stupid 的说话、啊、第一个人讲就够了，第五百个人都讲就都够了，你第五百零一个讲就很蠢的了。就告诉我们听，好像没了钱或者没有消费，我们就等于没有幸福的了。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不是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地里面，你试试回去做在你的仔或者做在你的伴侣的身上，试试 unplug 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拔了仔，你看看会不会过不到日神、啊、很多家庭就 unplug 之后呢就过不到日神的，没有电视看，连五里眼望我眼怎么算啊，冇嘢听，咁咪耳仔点啊？咁咪开咗两个窿噶嘛？咁点啊？我哋 unplug 咗之后，冇游戏机玩，我哋已经将咗消费就系快乐，就系幸福。所以今日一个银嗰、那个钱啊，嗰、那个银码一缩咧，我哋就好似冇咗生存嘅空间咁样。试下学习，再搵翻自己嘅空间，自己掌管你嗰个生活同埋你嘅命运。不是由外面那个几个大集团来控制的，是由我来做主导的。你绝对有这个空间的，学习到自己掌握回你生存的空间，你就不会那么感受到经济下调所带来的压迫感。这个就是加勒，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断不断讲的，家就俾到我哋有呢一种唔需要消费都可以生活唯一不变嘅地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有一部嘅电影叫做《末日救未来》啊？当然啦，而家荷里活嘅电影包埋香港去荷里活拍电影嘅导演都一样。成功嘅 formula 咧就系你有几多嘢炸到够晒为止。炸到全个世界冚唪唥粉碎晒，冚唪唥平晒，于是咧就啲人就会高兴噶啦。呢个方面系好简单嘅，系嘛？你有冇见过一套电影？最近有冇睇嗰套电影？唔炸，冇嘢烂，冇车撞花，而又可以卖碟卖座嘅咧？有，但系嗰啲咧系嗰啲小众电影嚟。末日救未来就系、是、一下又炸冚唪唥炸到汽油又尽，冇一间房屋。一砖搭在另一砖头上面，全部炸到平晒。然后个主角讲咗句说话系好感动人嘅，好感动人嘅，好似系最后一句说话，就系、是、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可能真系炸到平，然后我哋先至有空地再建造嘅。屋企是一个能够这样保护你，给你重新再建造，再有这种机会的一个地方。最后一样东西，除了家庭，让我提第二样东西，我是不赞成教会发展不到就走小组化，小组教会以为咁就可以一定出到生天，我唔赞成呢一样嘢，因为已经见到太多小组教会至终系回复翻传统教会所面对嗰啲嘅问题。但系信徒小组化系一个必然嘅趋势嚟，亦都系保障我哋能够向前走而有空间有辅助俾到我哋嘅一个咁样嘅机制。就是小组化，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连结为一个有支持性的小组，一同学习，一同侍奉。这个跟我们整个世界的大趋势是完全吻合的。那个大趋势是怎样啊？在个商业世界，小化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强的。有一个的新的统计，他说今日美国 90% 的新的工作呢是由那些人数低过50个人的公司所做的，90% 这个同比起呢，譬如说类似 Chrysler 这些的，或者是 IBM， 是那些工人以万计的，他们一路呢是垄断了个市场的。但是今天大家发现一个趋势，这样的巨大的公司呢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个人非个人化，同埋呢我们大家都看不到我们的将来的。但是当你将个小的一间公司将它变得小组，即是小化了它，将它 scale down 了它，或者一间这样的公司呢都将每一个部门独立，以致到每一个部门是大过十个人的，这类的公司占了今日美国 90% 的新公司，是这样的一种的趋势，是这样的一个的比数。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呢是个体化服务是越来越流行的，即是说我们再不能够用一条生产线来制造一列系列的服务，而人会满足的，人能够满足一定那些服务呢是个人化的，我需要些什么。在教会那里无论人几咁努力，是没有可能做到一对一来去对你那个需要做到任何反应的，但在一个小组的里面，我们知道你落在什么环境，人去帮你，有人我落在一个错误里面，挫折里面，你来去帮助我，个体化的服务是我们的大趋势。再看我们见到世界上大多数的所谓超巨型的超班的那些教会 Mega Church， 全部都是小组化教会或者小组化所建立的，由无千无万咁样嘅细胞小组就建立咗呢啲嘅 mega church。 仲有一个嘅大趋势，连知识都系个人化嘅。Internet 之所以咁流行咧，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嗰啲嘅知识系个人化嘅。如果你当你有一个消息你要上网，或者你有一个嘅资讯你想同人分享，你唔会好公式咁样去公布，好似报纸，好似 journal。好像我们社会现在有的那些的媒体，全部都是很个人化的，讲的东西我虽然不可以用电脑，不要以为我对电脑什么都不知道，我有很多人呢是很熟电脑，而他是24小时为我服务的，所以我不是跟电脑隔绝的，所以我经常看电脑那些的 download 下来的东西是很习惯的。如果说我们的整个大的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走的时候，请注意，教会不再可能是成一个没有面孔的广大的群众，这个你不能够要求牧师，不能够要求任何一人，你只能够自己的组合，你组合成功，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同伴陪你一起工作、学习、侍奉，而你能够最快走出那个的低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家庭是主内，而教会这些的群体是主外，你就会多少少的支持力，是会走出这个的低迷的局面了。我要跟大家呢讲的就是讲到这样，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低头，让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坏的意念都是好的意念，你曾经说我们在地上作父亲的虽然不好，尚且懂得拿最好的来给自己的子女，何况在天上的父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当中都有弟兄姊妹，他是落在那种的低迷、失业或是经济饱受亏损，而惶惶恐恐地过生活。主要让我们在这种这样的局面那里能够看到你的脚印，看到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面的经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好能够自勉，叫我们能够配合和成就你的计划，帮助我们 不在这些的时候你去放弃希望，相反的是看到你正在更新我们的世界，改变着我们种种运作和评价的那些的角度，教导我们早日能够认识这个新秩序，好叫我们能够再闯新里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